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辩论在拉斯维加斯落幕了，双方没有停止相互的攻击。不过呢，在许多的议题上，这次辩论让许多选民听到了更多的实质内容。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深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另外，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双方是否谈到了棘手的南中国海问题呢？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首先，我们就先带您聚焦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三场电视辩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他星期三晚上在辩论当中再次提出这次的选举存在着舞弊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也拒绝承诺他会接受11月8号的大选结果。川普表示他会到时候再来考虑。另外，川普还批评了媒体不公正、毒害选民的思想，而克林顿批评川普在反倾销问题上是鳄鱼的眼泪。他说，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铁和铝，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川普却购买中国的钢材来建造大楼。而川普则反唇相讥，指责克林顿有30年的时间却没有达成任何的建树。有关于这场辩论的更多内容，在我们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会为您有更多的介绍。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为来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欢迎仪式。当天，杜特尔特还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面。杜特尔特的随行人员中有至少200名菲律宾的商界领袖。两国在星期四签署了13份文件，涉及经济、旅游、贸易、反毒以及海事合作许多方面。在这次的访问前，杜特尔特曾经多次的表示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并说自己不会的主动谈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说，两国也重新展开了外交和国防方面的讨论，但是没有详细的解释内容。杜特尔特最近一段时间多次的对传统盟友美国表示了不满，甚至公开宣布任内将不再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而转而考虑与中国和俄罗斯来进行军演。那么有关于杜特尔特目前正在北京访问，这也是他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在东盟国家以外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的出访，这也再次凸显了杜特尔特的外交亲中政策。杜特尔特也在北京宣布他将在经济还有军事上要与美国彻底的分离。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叶斌来为大家报道。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跟我们谈谈杜特尔特这次的访华的国事访问，他到底进行了哪些活动，见了哪些领导人，对于菲律宾、对中国还有美国三边的关系，他发表了哪些新的言论呢？
正如你刚才所说，至少有200名菲律宾企业界的人士呢随同杜特尔特总统访华。那么他昨天呢，在中国呢会见了一些在华的菲律宾的侨民，并且同中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进行接触。显然呢，他这次访问是以菲律宾寻求中国的经济支持和帮助为主要目的。但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呢，更在于中非关系和美非关系方面，尤其是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具有戏剧性的甚至很有震撼力的这个转折呢，就是杜特尔特总统今天下午会见习近平主席以后呢，宣布要跟长期的军事同盟国美国分道扬镳。他用的英语说的是 I announce separation from the US， 就是 separation 就是要分离或者分开的意思。那么在此之前呢，他说是跟美国说再见的时候了。他还表示可能会到俄罗斯告诉普京总统，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他要考虑这个举行菲律宾与中俄两国的联合军演。他说他要告诉普京呢，说我们三方在对付世界。那么至于 他今天和昨天呢，在中国的这些访问活动呢，就包括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是这个，并且有这个欢迎宴会，给他一个非常高规格的礼遇，包括仪仗队呀、军乐队啊、儿童乐队、礼炮等等的这些迎宾的仪式。那此外呢，他还分别会见了李克强、总理、张德江、人大委员长。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跟这个副总理张高丽一起出席了中非经贸合作论坛的开幕式。那么他宣布说跟美国要分手的这个讲话呢，就是在这个场合说出的。宇文。
是叶斌，我们看到除了在外交上看起来中非两国确确实实在迅速的解冻升温之外，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刚刚你也稍稍提到了一点。我们知道菲律宾在几年前针对与中国的领土纠纷，那么诉诸了海牙国际法庭。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菲律宾获得了胜诉。在这之后，这一次杜特尔特他到北京来访问，到底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上是不是达成了一些新的进展呢？
那么，中非两国呢，在这次访问期间啊，取得的一个明显的突破，就是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由对峙变成了同意协商解决，并且在这个其他的多个领域呢进行合作，包括开展这个海上的合作和渔业合作。那么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的话来说呢，这标志着中非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呢，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回到双边对话协商的轨道。那么中国媒体报道说呢，中非双方的领导人简要地提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中非问题的全部。那么双方还是要恢复到五年前的中非协议，就是通过双边对话跟磋商妥善处理好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中方还表示呢，中非两国领导人同意恢复到这个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呢，是这个协商处理这个南海问题将开启海上合作的新阶段。宇文。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那么针对杜特尔特在北京的一些最新发言，美国方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还有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插播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来看看中共中纪委在这个星期推出了宣传片，反腐的宣传片名为《永远在路上》，这对于中共的反腐运动，甚至对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到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稍后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在709案当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谢艳义的妻子袁珊珊起诉官派律师的案件，将要在明天，也就是10月21号在天津的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另外呢，袁珊珊她从17号公开发布她要起诉官派律师的消息之后，再一次遭到房东的逼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通过连线请袁珊珊女士来说明有关的情况。袁女士您好。
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很多的媒体报道这是史上第一次709事件的家属要起诉官派的律师，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要起诉官派律师陈文海陈律师呢？
是这样的，就是谢艳义他是2015年的7月12号被秘密抓捕之后，然后我们家属，我作为家属还有其他的这个谢艳义的家属，我们呢聘请了律师，然后第一时间到公安局，然后去要求会见，然后去寻找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就是说都没有会见到他，有各种原因不让我们会见。不会见之后，就是说在16年的1月11号收到了他的第一次收到法律文书逮捕通知书，然后 在今年的这个2016年的8月8号，他被嫌疑被送到这个检察院，然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有律师了，然后我再追问，就说这个律师从哪来的，然后他们也不说这个律师从哪来的，就是说他已经有律师了，并且告诉我这个律师呢是北京青青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陈文海律师，然后我作为家属还有其他家属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从程序上然后他侵犯了我的权利，并且他也影响了对嫌疑正常的一个法律渠道的一个辩护，一个这个法律的救援，所以我来起诉他。这样
是，那袁女士从开始到现在您见过陈文海律师吗？
没有，我们仅有一次的电话连线，就是他要求跟我见面，然后但是我没有见他，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违法的。
是，袁女士跟我们谈谈天津法院在明天要来开庭审理了，您觉得法院有可能审理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吗？那么如果说没有任何结果的话，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跟我们谈谈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明天这个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它的审理，它就是跟我说它是一种新的模式，它这种模式呢就是之前还没有定下来哪一个法官，只有在明天开庭之前才能够定下来哪一个法官来审理这个案件，并且他才能够形成这种合议庭。然后合议庭呢，他这个案件还没有通知陈文海，就是说被告去参加这个庭审，而他只是由我，就是说我一个原告，还有我可以聘请律师去参加这个庭审。然后呢，他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维持原判，就是维持就是不予上诉的这个原判。然后第二种结果就是裁定二中院要继续审下去。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我说那咱中国的法律它不是说二审终结吗？一个案件，那你这次如果要说裁定再审的话，那不就成了三次审理了吗？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规定，这就是一种新的模式。然后就陈文海，我就对我起诉陈文海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有意义，因为陈文海他本身是律师，他应该依法依规的去按照这个程序去按法律去做事，而他没有这么去选择，他明知道在没有经过家属允许的情况下，他去见嫌疑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他是不受我们家属认可的，所以他已经违反了法律。作为中国的律师，如果都是这么去跟一些知法犯法、违法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一些人去这么勾结那中国的法律，那依法治国，那怎么去体现？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律师能够跟正义、跟法律为伍，并且也希望中国的法律真的给律师能够往前走一步，依法治国才能够进步，才能够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是，袁女士，我们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许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注，包括维权家属在内对您的处境也很关切，就是我们知道在您公布了起诉官派律师的消息之后呢，您再一次遭到了房东的逼迁，那么房东当然也表示是因为有关部门给他们施加了压力，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您一个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做呢？
他们是这样，就是在17号我公布了这个天津市第二中院对这个事情开庭审理的消息之后，然后在这个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房东就跟我打电话，就说你要马上搬开，你要马上搬走，就因为就是有关方面已经第四次找他了，就是说他的精神上，他因为身体本身就非常的不好，他的精神上和身体上他都已经受不了了，他说这样去折磨他，他也正常的生活也生活不下去，然后希望我马上去离开。然后我问他，我说那是哪一个部门去要求，就说我搬走，他说这个他还不能够说。我说那但是这因为你让我搬开这件事情，我已经找到居委会，我已经找到公安局，他们多次的就是已经多次，我已经多次找他们，他们都说我们没有去干涉你的住房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房东就是说就是居委会和公安局就是找他，多次的找他，并且在以前就是在上一次在8月2号开庭的时候，就是并且其他的人员在开庭的时候，8月2号那一天公安局把他就是找到我们那个居委会，找到我那个居住的小区，在那个地方他要在那待了一天，就是让他去找我，通过任何方式都可以，一定要把我找到，让我赶快搬家，这样去影响我的生活。其实我本人呢 就是原先的时候也没有上过班，现在一直就是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孩子是12岁，一个孩子是9岁，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刚刚7个月。他们对一个女人还有三个孩子这么去破坏，我想他就是因为就是说开庭的就是我告这个官派律师，他们想让我认可这官派律师，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就是这个官派律师他是违法的，从历史上角度或者是对这个709案件，对中国的法律，他对哪一点他都说不过去。他们用这种没有人性的底线去让我去今天让我去离开，那我现在就是我表态，我没有办法去搬走。因为什么？因为我带这么多孩子，我搬不走。如果你们要是觉得你们想让我搬开这个地方，那你们就把我扔出去吧，那我就在这等着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袁珊珊女士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在明天相关法院开庭的审理相关的情况，感谢您。那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共的中纪委与央视在这个星期推出了一部名为《永远在路上》的电视专题片，一共有8集的影片呢，其中采访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等多位在18大以来在反腐运动当中落马的大老虎。有部分的亲中媒体说呢，这是习近平反腐斗争的成绩单，也是一部反腐教材，它让中国官员不敢贪不想贪。但是有许多的中国网友却批评影片忽悠不了百姓，不从制度上来制约权力，反腐只会永远死在路上。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中国政治评论员也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胡平先生您好。是胡平先生，我们知道中共中纪委在6中全会的前夕推出这部纪录片呢，8集的影片刚刚好恰恰就要在6中全会召开当天完全播毕，您认为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我想它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这个为习近平造势，为6中全会做铺垫。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部纪录片中习近平的地位是这个得到了个空前的这种强调，其他中央几个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6个常委，包括主持反腐工作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片子中都没有什么特写镜头，所以这个片子是突出习近平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震慑党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就像5月份解放军报的长篇文章所说的。说郭伯雄、徐才厚的这个贪腐问题固然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他们触及了政治底线，所以这就一道破天机，就是告诉所有的官员啊，腐败不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跟对人，你不能跟错人，再联系到最近这个《国民日报》登出文章啊，强调核心意识。人民论坛又发布了这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也谈到这个国人是如何认同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那我们可以想象呢，就这次6中全会习近平能不能给自己加上核心的头衔，应该是一大看点。
是胡平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说这个专题片啊很长，内容很多，但是他没有回答到最重要的民众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共反腐却越反越腐，而且我们看到从纪录片当中腐败的官员级别是越来越高，腐败的金额却越来越多，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这个问题和这个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当然就是缺少这个监督机制，尤其是缺少来自民间的这个监督机制，目前的反腐那都是这个所谓大老虎打苍蝇，那都是中纪委出马，都是以上至下，而这个没有来自民间的这种来自这个人民的这种监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经济转型，把原来的公有制这个计划经济转变为这个私有制，这个转变为私有化，转变为市场经济啊。那这样子一来呢，就给官员他们这个上下其手就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大好机会。那中国政府现在他掌握的经济资源之多，他介入他干涉的经济活动范围之广，这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就像我们看到片子里看到，像白恩培 他之所以这么火，他凭什么呢？他就是一个靠这个争购、争地卖地，一个靠批项目，嗯，那就是你在别的国家，你政府那个土地资源是属于私人的，你政府在中间不起，没有什么，没有你什么事情。另外呢，很多经济项目呢是不需要政府来审批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那官员他们想谈他们也谈不了。而你中国呢，就像我刚才谈的，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而且他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项目，这样就是官员呢给官员的上下其手贪污腐败提供了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好机会，再加上需要这个监督机制，所以他的这个腐败愈演愈烈，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啊，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辩论结束了，两位候选人谁输谁赢呢？大选的乾坤是否已定？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各位观众朋友，中纪委最近发文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管的港澳办系统问题很多，要对其进行清查和处理。那么港澳系统最近山雨欲来风满楼，中纪委的清查会拿谁开刀？香港作为内地政客和富商的洗钱和转钱中心，在这一波整肃中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收听收看焦点对话的分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昨天晚上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举行，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就经济、外交政策、移民、债务、最高法院、候选人是否适任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同时呢，也对对方的个人道德、职业操守进行了指责和攻击。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选民认为克林顿在这场辩论当中取胜，而共和党的领导层也对川普在辩论中的一些言辞进行了批判。到底这场辩论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2016年美国大选的乾坤是否已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拉斯维加斯辩论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玉文你好。
是。第二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Judith Shapiro， 他的中文名字是夏竹丽。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就在昨天晚上辩论结束之后呢，最新的民调出炉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最新民调显示，有52%的受访者认为克林顿赢得了这场最后辩论，而认为川普获胜的观众呢，占了39%。另外一方面呢，曾经在2012年的大选准确地预测了奥巴马领先幅度的舆观调查网 YouGov， 他们的民调结果呢，则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克林顿赢得了辩论，而川普是39%。那么首先我就想先请教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小夏，在经过昨天晚上的观察之后，你觉得两位候选人在这最后一个机会里面两个人的表现如何，双方有哪些优势和缺失，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番。
昨天晚上的辩论应该说比前边两次都好，一个是主持人主持的这个非常应该说老练和稳定，另外一个呢，昨天晚上就是相对前两次辩论来说， 着重在个人道德问题上的比较少，而更多是谈的国家大事。九十分钟辩论中，起码前一个小时是集中在外交、经济、社会这样的政策上的。所以呢，昨天晚上呢，那个听众能得到的信息比原来应该比上两次应该要多一些。那么，我觉得两位候选人表现呢，克林顿是非常求稳的。而求稳中带进攻，他的表现应该是准备非常充足，也表现得很好，应该说啊。但是呢，有一条他，我们看见49这个比分就知道呢，他还是没有能够克服选民长期以来对他个人就认为他这个人太像政客这种不够亲切的这种印象。啊，至于川普那一边呢，川普比以前表现还是要好，应该说好一些，因为这一次他不敢不做准备了，还没有原来那样很自大，说我可以不做准备，他做了很多准备，也有人扮演克林顿，但是呢，川普也没有能够克服选民认为他在内政外交各方面这个经验没有，实际上没有经验，而且最后他说的一句话说他可能不见得会接受大选的结果，因为主持人问到说大选结果如果你输你会不会接受，他说我要到时候再看，这样呢一句话成了非常大的新闻。不过我们要知道他这么说呢是要动员起那些平时就本来就不信任美国这个系统的选民。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中大概有40%多的人是不去投票的。
是，谢谢小夏。我知道小夏在昨天夜里面啊，为我们现场转播了这场辩论赛啊，所以现在可能声音都有一点受到了影响。不过非常感谢小夏刚刚为我们做的简单介绍。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现场的夏竹丽教授。刚刚我们听到了小夏的介绍，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两位候选人在昨天有没有发挥他们最大的努力跟功力？那么他们的攻击力度是不是比以往更强？那么确实攻击到了对方的弱点了吗？
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小夏的说法。我觉得川普他有时候像个小孩那样的发脾气了，好像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选举，一个是未来的总统，很能干的，很安静的，非常懂事的，研究了所有的政策，很周到；另外一个人像个小孩那样的，在这个沙漠，这个像这个扔他的玩具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这个 Clinton 是应该被选上的。
是，我们知道两位候选人，昨天的主持人也提到了多次，两位候选人不管是在任何政策上，确确实实存在很大的分歧。
对，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在昨天，就像刚刚小夏提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呢，就在于这个有关于川普是不是会接受这个大选的最后结果。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次的辩论比前两次有更多的实质内容，但是最后辩论结束之后，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川普在面对主持人询问他会不会接受大选结果的时候，他拒绝来做出正面的表态。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听一听川普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晚上在这场辩论中想问你，你是否做出你将绝对接受大选结果的同样承诺？
我到时候会看看怎么办，我现在没有审视任何问题，我到时候会看看怎么办。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小夏，当这个川普说出我到时候再看看再考虑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现场可能也有一些些鼓动啊，跟我们谈谈在美国的大选民主大选的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表态，川普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一大失策呢？
在选后做这样表态的人应该说是有的，在选前做这样表态的人呢，我却起码是我看到的所有历史上没有这个记录。我们都知道2000年那个布什和戈尔竞选的时候，完了这佛罗里达一个州的票点不出来，所以隔了一个多月，直到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民主党才接受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布什成为总统。而且在布什成为总统之后，很长时间里有大量民主党人，包括参议院的一些参议员，也拒绝说布什已经是合法的成为我们的总统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在选举中呢也并不是很少见的。我们都知道选举是一种非常激烈的竞争，有时候可以说是残酷的竞争。不过川普在选前这么说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川普本人就觉得媒体对他非常不公平，他要撒这口气。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川普这一次着重就要去动员的人是大量的平时不出来投票的选民。那么我们看到在初选中川普得到的选票只有30%是传统共和党的，其他大量的人是不投票的。所以呢他最近被负面新闻打得很惨，所以他是希望用这种说法来将他的这个那些本来不想投票的选民都动员出来投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后来这个辩论完了之后呢，我在他的所谓 spin room， 就在他这个在他的那个底下的人和媒体解说的时候呢，他的竞选经理 Kellyanne Conway 却说呢，应该解读为他还是会接受大选结果，他不是在否定民主制度。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今天再看看川普的阵营在说什么。
是，我们还会注意后续的反应。但我想请教夏教授的，当很多人谈到了美国的民主大选，那么传统上来讲，这个选后不管是赢是输，双方都要表现君子的风度。那么当然这次在选前川普是在被询问到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表态，您认为他的这番说法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很恶劣的效应嘛，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嘛，我们民主制度是和平的转让权利，那就是他可能会否认这个结果，是说明他要闹事，还有他的那个投票者的要他们去闹事。我们都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你其实应该说这一次选举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低点了。我觉得我们跟中国的这个朋友说我们民主的那个制度是这么好的了，可是你现在看我们的选举，我们感到很丢脸了。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和说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Joe 的这位网友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宪政运行是世界各国的典范。他想请问的是，这一次的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现象是不是会让美国的宪政民主蒙羞？那么宪政民主是否还应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国家来学习和效仿呢？刚刚夏教授已经稍微提到了他的观点，我想请小夏继续来就这一点来进行说明。小夏，
我觉得说美国民主这一次到的实在很丢脸，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是懂得历史的人看看美国历史上其他选举是有非常非常就是比这次有过之无不及的选举的。我们提一下1824年的选举，1824年选举的时候是4位候选人竞争，最后由国会决定选择亚当斯来当总统。那么当时这个他的对手得票更多的杰克逊非常不服气，不服气也弄得那个实在有人就说底下要暴动了。可是后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们是下到一个一个县去动员他的选民，所以将美国的那个当时白人男性可以投票，动员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出来投票，也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党。到1828年杰克逊大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建国的时候，美白人男性的投票率能投票的人只有15%左右。到杰克逊时代以后，那基本上投票就那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投票率的最高点是杰克逊革命时代以后，每年逐渐在那上升，一直到1840年。合格选民投票率达到80%，这后来美国都没有达到过的。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个我们看起来说非常就是双方非常激烈打得很厉害甚至很难堪的这个竞选的时候呢，这时候是能动员起很多选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历史意义，我们回过头来等选举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批原来没有登记的选民现在出来登记，不管是民主党的也好是共和党的也好，我觉得对于民主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里美国那个投票率在下降，那么2008年奥巴马增加了投票率，现在这一次我也希望就是我看到的是美国的投票率在增加，即使投票率没有增加的话， 登记投票人数也在增加，这对于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的观察。继续我们就要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昨天晚上的这场最终辩论还有这场美国大选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我想中国的一些正能量学者对美国的选举是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第一烧钱，第二是候选人互相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中国的选拔制是非常好的。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的选举中互相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应该改变的，是烧钱也是有的，但是却是没有敢承认美国的选举是有其先进的一方面。选举嘛，就是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说中国的选拔制非常好，这也过于太自我兴奋了。在中国的官场上，对这种选拔制，说大量的买官卖官呐、什么雇凶杀人呐、等等，这你要公开进行普选的话，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所以说，中美之间呢，对于这两种这种民主制度啊，互相对比是吧？长处、短处互相对比一下。美国的选举中有它缺陷的方面，中国的选拔制也有很大的弊病。说是中国人呢，应该刚才主持人说，应该放眼光，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不要说自我膨胀。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谢谢您的意见。我们再来听听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您在线上了。
你好，主持人好。就是美国的两个总统大选啊，我觉得很有看头，非常之好，也是一种民主最进步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想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啊，希拉里啊，他很有政治经验，我看了你们的美国之音很多年了，因为他的这个思路继承了奥巴马的思想体系。在他当美国总统啊，人是时间啊，走向一个和平的大同的时间。你看，对我们中国原来前几年嘛，罗家辉总中国大使啊，为了我们中国山东的一个盲人嘛、能够把他引渡到这个美国去，对不对？叫陈光诚
先生，是，
对不对？你们主持人都知道。我想就是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
好的，非常感谢您。
要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啊，然后这个在实践啊，发扬光大。
好，谢谢您，彭先生，感谢您来电。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我想说，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美国辩论的话，辩论大会的话，两党的竞选人对于中国的选民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就仅仅大部分是看热闹。今天你泼了我什么脏水，明天我揭你什么老底儿。其实就是很多中国的网民在底下评论，就自认为我国的这种选举制度多么好啊，多么的这种和平相处。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谁黑谁白的问题。美国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家虽然是两党互相在那抨击，但是人家有什么事情能够坐在公开的层面上，虽然私底下也有小动作，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有底线的。而中国共产党在私底下的这种政治之间的这种碾压争斗是毫无底线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美国的大选制度，纵使有千般不好，最起码人家是公开放到台面上的，而不像你中国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动作上不了台面，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那么几位观众朋友都点出了他们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我想请教在拉斯维加斯的小夏先来跟我们说明。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辩论之前呢几天，川普不断的提到就是媒体的不公正的现象，还有选举制度呢这个可能有舞弊或者有一些不公的问题。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甚至还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他是在 whining， 是在无视，在抱怨。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川普他已经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去打赢这场选战，而是在为如何在败选之后来推卸责任呢？小夏，你的观察。
这里头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而且川普已经是在做这个败选之后的准备了。他说他要准备建立一个川普的这个电视频道。这显然是，如果他当总统，他是不会做这个，他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我倒觉得呢，就是说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比分低的那个候选人都会有这个说法，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们会这么说的那个这个情况。至于到现在，就是因为川普比分呢已经逐渐在落后的很多的话呢，我想这一次这个选举会相当负面。不过已经是相当负面。不过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因为听众说的金钱的问题。美国选举花钱是很多，非常贵。这一次我们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一面花的钱就十几亿，这已经是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2000年小布什总统竞选的时候花了1亿，当时已经大家惊呼是天文数字。可是我们在美国的人，你要看起来呢，这一点就是说，美国每4年进行一次总统大选，等于是进行一次全民的公民民主教育。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反观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话呢，中国没有这种真正的公民教育、公民参与，就是说这个总统上去跟你有什么关系？总统大选那个每一个总统候选人能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成功的告诉选民他的政策跟选民有什么关系。这4年1次总统大选花这个钱吧，那个我觉得说是多，但是从公民教育角度说呢，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不是国家花的，有一小部分钱是那个纳税人捐的，但就是说这个捐到税务局的，但实际上呢，绝大部分钱是候选人自己去募的。
是夏教授，我们看到了在这次的辩论当中，刚刚也听到小夏说，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议题啊，这个双方都在相互的攻击。那么川普当然在个人的私德上面遭遇到了很大的质疑，但是在克林顿方面呢，他的个人诚信问题、电油门的事件，还有就在这过去几天里面，我们看到了维基解密不断公布的上千封有关于对民主党也好、对希拉里·克林顿非常不利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了厄瓜多尔政府居然截断了这个维基解密的这个人领导人的他的这个相关的电邮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也让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希望让这个维基解密来影响到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情？在美国确实也有这种所谓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不公现象的传闻？您的看法？
这个我没办法知道了，对不对？这可能是国家机密了，就是跟别的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可是我想呢，这一次选举是非常例外的一次选举，所以有一些记者，他虽然是一定要非常客观，可是他自己呢，会感到看到这个这么一种虚弱的一个、这么奇怪的、这么危险的一个这样的候选人，他说不定还要去挖一些可能对川普的不利的事情。所以呢，当然呢，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川普的身上，而不把他这么多的放在这个希拉里的身上。不过有一点我要讲呢，跟那个小夏有一点不同的观点，我有点担心有一部分人投票者的不愿意投任何人的票，因为他们也知道希拉里他有问题，川普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不定他可能是有关这个或者是打胎的问题，或者是贸易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相信这个希拉里有时候他讲话可能有一些不真实的什么的，所以他就感到他没办法投票。所以我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有这么一个就是没有经验的一个这样的候选人来参加我们的这次这个民主制度。
是，那么我想请教小夏，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夏教授的说法，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收到了这位署名叫 Stephen Lee 的这位网友，针对选民的意向，他也提到了一些看法和问题。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三次的辩论之前呢，就有民调显示，在美国绝大多数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这些选民当中，或者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还没做决定的选民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说三场辩论将有助于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也想请教小夏，到底你觉得这三场辩论 是让民众更困惑了，还是让他们更能够做出决定？那我们来听听这个 Stephen Lee 的这位网友，他又是问什么呢？他想要知道的是，在美国登记的选民当中，他们大多数是没头脑，跟着全美的媒体民调来投票，还是呢可以有个人的判断力，不为这个各大媒体民调的导向来投票。他其中还提到了，他说因为他注意到希拉里·克林顿和媒体的关系一直很好，而川普看起来好像一开始就和媒体交恶了。小夏，你的看法呢？选民的意向到底受到多大的影响？
先说中间那个，其实川普在初选的时候跟那个媒体关系是很好的，到大选的时候媒体就一边倒，等于说是更多关注这个川普的丑闻，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底下我采访过很多选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这不是科学民调，这是我个人的在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其实绝大部分选民已经做了决定，但是很多川普的选民他们对人说呢，他说他们没有做决定，因为媒体上川普的负面新闻太多，而那个这些很多这些选民呢平时并不是那么关心政治，他们不愿意让别人跟他们说哎，你看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愚蠢，因为媒体上经常有大批人说川普的选民都是很愚蠢的人，所以打上这个标记之后，很多川普选民不愿意说话，这也是会影响民调的效果那个一个很重要问题。不过最近川普个人私德的问题呢，那个也导致很多本来想投他票的人呢就开始有些犹豫，所以这个民调呢对选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影响有多大呢很难肯定，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现在问题是就说两边媒体揭发出来的川普是私德问题，克林顿是公德问题，因为克林顿的电邮门和克林顿基金会的问题都涉及到怎么样利用权力去以权谋私，所以这一边私德一边公德呢，选民在这边是有时候很多人觉得比较难做决定，但是中间要这个媒体的导向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看到这个川普这个性骚扰问题出来之后呢，同时出来的也有克林顿电邮中他们揭露的很多新闻，那么媒体上就是说媒体这些调查中心的统计发现川普的负面新闻和克林顿的负面新闻在媒体上的比例是9:1，那么这么大规模的媒体的负面新闻对川普是有非常大影响的，特别是对这个在传统的保守的基督教共和党人中，川普的那个得分率开始很大量下降，另外还有在女性中也下降得非常厉害。
是，那么稍后我们也要继续来看一看在这场辩论当中到底还触及了哪些其他的重要议题，还有这场辩论会当中主持人是如何的来维系在现场的一个辩论，是不是真的是一场如福克斯电台所说的是一场公平而平衡的一场辩论比赛呢？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再展开我们的下一步讨论。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啊，美国大选，是开着门打，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的大选呢、啊，我们是关着门打，就像张立凡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太监，没有性能力的太监是没有资格去。指责一个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不和谐的，这是非常可笑的。好，我就谈到这儿。
好的，谢谢您，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东的丁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喂，哎，你好，我想问的就是，川普那个现在是不是败局已定？如果不是的话，那现在川普还有没有什么挽救的方式，或者是什么方法？
好的，非常感谢您，丁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因为翻墙很困难，不太了解两个候选人他们对于特别我尤其关注的就是对于人权，包括中国人权的观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我想说呢，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的进步，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完完全全是关系到美国的问题，互相是关联的。然后呢，但是人性里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舍远图近。我们美国那边的政治家，还有欧洲的，包括欧洲的一些学者，有没有更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管别国的别人的人权的问题的话，更注重自己利益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是危害到每一个人的。我希望这种呼声应该。
好的，
这种意识应该越来越强烈。
好，谢谢您，广东的张先生。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竹丽教授，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实际上在这场大选展开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到两位候选人到底对中国的人权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您的观察？
我觉得希拉里她这一辈子是为老百姓、为妇女、为儿童而斗争。我具体。不太清楚他有没有提到中国的人权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呢，如果是说哪一个候选人会关心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移民、一般的甚至庇护者什么的，他可能是最了解的，最有人情味。
嗯哼，那么小夏呢？小夏跟我们谈一谈，在中国议题上，我们知道啊，这个大选一开始的时候，川普对于中国有很强烈的抨击啊。那么对中国的人权议题上，你认为两位候选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歧吗？
两位候选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提过中国的人权问题。川普在初选时候提过一次，遭到非常多中国人的抗议。他说当时说他六四事件是个风波，是个政府这个评判，等于是，所以这很多中国人权人士都在抗议。不过同样我们看到希拉里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希拉里克林顿和比尔克林顿两口子在过去这个从白宫出来之后这差不多20年时间，他们跟全世界权贵打交道打得非常紧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基金会接受了全世界大量权贵的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丹东的商人王文良现在已经是被中国就是贿选丑闻已经有而且丹东是丹东一霸，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人。那么他给克林顿基金会捐了200万。我们也知道像中国其他一些富豪，像马云他们这些人也给克林顿基金会捐了大量的钱。在这么多金钱的影响下，他们的利益是不是更是跟全世界的权贵更加一致，而不是跟全世界的那个受迫害的人民更加一致？这点我是有非常大的怀疑的。同样川普是个生意人，在全世界有大量的生意，他会不会关注到普通人民的人权和利益？这点我是也是有怀疑的。所以最后这一点在人权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国会的那个作用非常重要，国会能给总统施加非常多的压力。
是，小夏，我们刚刚有一位观众特别提到的，他说川普是不是败局已定？还有没有什么能够扭转情势的这个状况他能够来掌握的？我们就再来看看昨天晚上在辩论当中，实际上很多人说川普的表现让他们大为意外，非常的镇定，在刚开始的讨论确实来针对问题提出他的立场与看法，一直到有关于俄罗斯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川普呢似乎开始这个失去了他的一些耐心，因为针对有关俄罗斯是不是通过了黑客来干扰影响美国大选的问题呢，川普与克林顿两个人开始互控对方是普京的傀儡。我们下面就来简单的听听这段辩论的内容。
根据我的所有的观察，普京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尊重。
那是因为他宁愿让一个木偶当美国总统。
我绝不是木偶。
你不想承认俄罗斯发动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你是木偶。
这一点已经相当清楚了。你怂恿了针对我们自己人的间谍活动。
You encouraged espionage against our people。
是，小夏，我们在很多的观众看到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呢，还是不禁的想到川普在最后仍然是陷入了一种这种个人的攻击方式。到底现在川普的情势如何？未来剩下不到20天的选举当中，有可能来扭转这样的劣势吗？
如果从整个民调所有这方面看，川普那个应该没有太多获胜的机会，特别是看在摇摆州和战场州里头，他的落后的应该是比分相当大，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他能够得到的这个票数远远不够他能够就是获得总统这个宝座的这个票数。但是川普目前唯一有可能，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像刚才我也说到，美国上次2012年投票率，我们可以看的投票率只有54%+，还不到55%，也就是说有45%的美国人并没有出来投票，美国选民并没有出来投票。那么这但像在初选一样，这45%的人会不会有比如说10%、18%这些人会跑出来说我们要投川普呢？这是他获胜的唯一的那个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我们根据历史上来看呢，那可能性是并不是很大的，所以这也是目前的这个局势。
是，小沙，最后还有大约几分钟时间呢，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是有关于共和党。我们知道在第三场辩论结束之后，共和党内也有部分的人对于川普不愿意正面表态是不是会接受大选的结果大加的批评啊。川普的这个出现确实很多人说给共和党带来了一个分化的危机，您认为如果在这场选后，共和党要如何来化解这些党内的分歧，有可能化解吗？
其实我们这一次看到的不仅仅是共和党的分化，也看到民主党的分化。从全球化时代以来，我们都能看到全世界上层的利益是联合的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金融界的投行跟那个北京、上海、莫斯科、开罗、那个迪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共和党跟民主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很多下层选民也看到这一点。这一次共和党本来是个就是说上层这个工业金融制造业等等和这个白人基督教保守派的一个联盟。那么现在呢，下层的特别是蓝领阶层的白人，这一次就是他们就等于有点造反的样子。他们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他们都说就是现存的秩序，特别是全球化自由贸易这个现存秩序是不利于我们的，把我们的工作都拉跑了。可是对于上层来说，我采访了不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上层，他们都说全球化这个是要继续的，还要继续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能看到呢，其实从国际大格局来看呢，这个川普代表的是一种挑战现存秩序的这个势力。他挑战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也就看看这个选举怎么样。但尽管即使他挑战不成功呢，这个问题是存在的。那么未来的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就是白宫还是国会，都要是对付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工业已经制造业已经衰落得非常厉害了。
嗯哼，是，非常感谢小夏。我们最后剩下1分30秒左右时间，想交给夏竹丽教授。针对刚刚小夏提到的，川普是来挑战现有的一种秩序，甚至也有人说他挑战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这样的一种做法确确实实吸引了不少的选民。你认为2016年的这场总统大选，未来他将如何的进入美国的历史史册，会如何来记载他到底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呢？
这个我们要看希拉里的能力，他能不能团结我们国家，或者是这次选举是个噩梦，可以忘记他，或者是他完全威胁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吧。
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来观察的，我们在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今天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针对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三场的电视辩论会，美国之音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呢为您做了同声传译的现场直播。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热烈的支持，还有呢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的节目。我们也将在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当天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及时的为您报道有关选情的最新状况，将有来自各地的最新选情报道，那么以及最新的选情反应。我们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锁定美国之音的卫视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夏竹丽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听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欢迎您持续的利用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或者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的视频还有连线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要继续的和您看一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展开的中国国事访问，到底杜特尔特的亲中之路还能走多远。另外呢，也要看看中纪委锁定港澳办，下一个真的要拿港澳办来开刀吗？也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